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我是小袁。今天我是代班主持。那我们的嘉宾呢，是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他们分别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欢迎徐总。
台长好，博洋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还有一位是西雅图生物界知名人士李博洋先生，欢迎博洋。
小袁台长好，亚光兄好。
那就是这几天还是有很多的新闻啊，包括就是俄罗斯在他占领的几个就是乌克兰的州举行公投。公投的内容就是这些地区是否并入俄罗斯的版图。那么这个事情在国际上就是都认为这是非法的，然后俄罗斯的就是妄图是不能够得逞的。那么就是两位对这个事情有什么预测，就是俄罗斯他在乌克兰还能够这个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还能继续进行下去吗？
我先说两句啊，博洋。
您说。
我看这个美国这个白宫的发言人啊，那位女发言人说得很清楚，说他们接到情报，讲说美国这个说的这个俄罗斯呢，这个政府部门向这四个乌克兰四个州的就负责选举的人讲，发指令，你这个选票必须要达到加入同意加入俄罗斯的这个选票必须达到73-75%，就给他直接下命令75%以上。那么这个发言人的讲法，我是觉得美国的情报工作做的，从这个乌俄战争来看，做情报工作做的相当不错，所以很有可能他讲的是真的，就是俄罗斯在操纵选举啊，这是第一。第二呢，俄罗斯这个国家呢，就是说他是有这个传统。在这个枪炮刺刀下啊，就压迫当地人，这个进行这个公民自觉要求呢，或者要求独立，或者要求这个加入俄罗斯啊。苏联的时候就干过一次这事嘛，咱们中国以前的领土外蒙古，就是苏联人操纵的，在他们的这个武力威胁下吧，要求外蒙古人组织了一个这个独立公投，所以外蒙古就独立了。就整个从中华民国的版图上就彻底永久的分裂出去了。然后他在这个外蒙古外面的一个地方也是搞了同样的公投，那个地方呢也是很多蒙古人啊，那个地方叫什么名字我现在想不起来啊，也是搞了很多搞了一些公投，要求呢当地的这些蒙古人加入苏联，所以就变成苏联。这也是1920几年的事情。所以这个俄罗斯这个国家传统上有这种历史，就喜欢干这种假公投啊，以人民的名义啊，假装以人民的名义来实现他这个侵略他国领土的这么一个目的。
博洋兄，您是怎么样的看法？
我觉得亚光兄说的非常对，确实他这个有这传统，所以说。我觉得他这个首先他就是违反国际法的。你比如说前些日子南斯拉夫那总统武契奇就说了啊，国际上对乌克兰和对我们不一样，我们当年怎么着现在怎么着，他就说，但是就这回俄罗斯决定发动公投以后，我看塞尔维亚的外长说了这么一个，说这个在这种在这个军事控制下举行这种公投，这是违法的。就说其实是他在欧洲最亲密的盟友了，都说出这种话，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他确实违反了国际法。就是而且国际法还有吗？就是说 在一个不是和平的地方举行公投，这个都是违法的。所以像现在是在一种战争的情况下，你举行公投，这是本身就是一个违法的，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得看乌克兰现在本身的这么一个情况，就这个四个州，就是俄罗斯基本可以说它就是90%，它占了卢甘斯克、顿涅斯克，它才占了一半。你像那个扎波罗热的人口16%的人说俄语，大部分人还是说乌克兰语。你要说那个赫尔松的首府也叫赫尔松，赫尔松州的首府也叫赫尔松，首府还是在人家乌克兰的控制之下，而且大部分人都是在首府的乌克兰的控制下，你这个公投结果怎么能是一个公平的一个全面的结果呢？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就是一场闹剧吧，就说
现在就是俄乌战争的这个进展啊，就是很可能俄罗斯很快就要兵败如山倒，就是就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就这个战局完全改变了，因为虽然说普京在下总动员要新增30万兵力，但是现在有打不下去的趋势啊，所以现在这么搞其实蛮奇怪的，就是说接下去这个战争怎么走向都很难说，对吧？就是再一个是其实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普京可能在非常积极的或者说在考虑要用核武器，然后现在有一些说法是美国那个已经向普京摊牌了，就是如果你敢用核武器的话可能要招致非常严重的后果，对这方面你们是有什么样的就是了解？
我先讲一下，我看到这个我听收音机啊，今天听收音机听讲的，就是说美国这个国家安全顾问向这个俄罗斯的外交部门直接明确提出来，你们如果敢动用核武器，那就是乔二开了，就你刚才说的，后果非常严重。另外呢，我看现在美国这个媒体舆论呢，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如果俄罗斯人民，你们在这种情况下，你们还不采取行动，你们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在这种情况下还怎么肆意妄为，这么胡搞，你们不采取行动，你们都要负责任的，你们不能说你们都没责任，啊，已经有这种论调出来了。所以呢，而且还有的人讲，就是像这种情况下，美国。这个如果就是这也是报纸上的舆论，就讲说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如果帮助把普京赶下台是应该做的。美国政府一直都是不太愿意就是参与到其他国家，尤其像俄罗斯这么大的国家里头，说啊我们把他的政权搞颠覆了颠倒，美国政府一直对这种大的国家颠覆政权就是一直持一种非常谨慎的态度。但现在舆论你看说出来了，就是因为你普京拿这个核武器多次威胁他国，威胁邻国，威胁北约，所以建议美国政府要有这个方法来做。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事情呢，后果小二台长，我同意，非常同意你的观点啊，就是这个战争，乌俄战争，俄罗斯最后一定会输，也会输得很惨。但是呢，普京到底想不想用核武器，会不会能用得成，这还两说，因为这个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不是他想用就能用成的事儿啊。俄罗斯下面有多少人能听他的话？这是一。第二个就是说，美国这现在已经事先花了很大的这个精力来给普京个人施加压力。那么看到普京到底对这个压力到底能不能理解到是这真的，你这么嘴巴上乱讲，做核讹诈、核威胁，这是后果很严重的。我们要拭目以待。
我上次做节目的时候，我跟亚光还有小南我们讨论过这事儿。当时我还说，我说他还有一定的可能性用核武器，但是咱们谈完那个以后，21号，俄罗斯就发布这个所谓的局部动员，我看这个后续反应，包括亚光刚才你提到，就是说这美国，昨天是布林肯还有那个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都谈到这些事情，而且他们都谈到，就是说在私底下都跟俄罗斯在这方面有过交流，就是说要让他们认识到如果使用核武的这个严重性、严重后果。而且呢，我还注意到一点，就是说这个局部动员令发布以后，实际上俄罗斯的这种人民的这种厌战情绪还是挺高的，就是说好多地方都发生就是游行啊、示威啊，好多人都跑离这个国家呀，就是说 这个适龄男子吧，就是说适龄人吧，包括现在说在一些少数民族的地区都发生了其实很多的那个抗议，甚至还我看有视频嘛，还有人拿枪到征兵办公室把那征兵的负责人都给打成重伤，所以我认为在俄罗斯在这个民意上可能也会起到一定作用，让他们俄罗斯当局如果使用核武的话，他们必须得考虑这个国内民意的这么一种反应。所以我倒是上次咱们说完以后，我倒是觉得这个核武的可能性确实在多重因素的作用下吧，可能不是很高了。嗯。
现在还有就是在联合国正在开会，然后乌克兰也呼吁就是俄罗斯侵犯一个主权国家，叫侵略，赤裸裸的侵略一个主权国家，然后这样子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不适合继续担任有一票否决权的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那么这个可能性有多大，就是俄罗斯被踢出常任理事国的这种可能性有多大，你们说。
我的感觉，如果普京使用核武器，那俄罗斯一定会被踢出，一定会踢出这个国家，就是本来就是臭名昭著，就本来就是劣迹斑斑。那他又不使用核武器，好像把他踢出去，从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把他踢出去，这可能性我觉得就不是很大。但使用核武器的性质完全变，所以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你们的人民，你们下面那些执行命令的人，你们都不阻止这种事情发生，就证明你们这国家，你们这个民族有很大的问题。你凭什么当常任理事国？你根本不负担不起这个大国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这个责任。你根本不具备这资格，所以你该把他踢出去。我是觉得这种可能性会很大，但如果他不放人，他不使用核武器，这可能还有一定难度，还有一定难度。
对，因为这种先例以前没有发生过，而且中国肯定是反对。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其他那几个常任理事国就说不是一致意见的话，不太容易。所以像亚光，我同意你说的，如果真是有核战争发生。不能说战争吧，就是如果它小型核的战术性的核爆炸这种发生，都有可能有这个借口把它给踢出去，但是目前来看不太可能。
还有就是俄罗斯战争对这个中国跟台湾，就是中国一直想要统一台湾，然后不惜使用武力，所以对这个俄罗斯战争的最后结果对中国领导人要就是武力统一台湾有没有影响，就是会有多大的影响。
所以说你说对他下决心来用武力统一台湾有没有影响，这咱们不知道。
对，就是比如说他如果乌克兰呢速战速决拿下来，可能今年就打台湾了，对吧？如果打不下来还输掉了，那也可能他觉得能赢的时候再打，可能会不会这样子。
就是他心里怎么活动，他怎么想，这个我们完全外人完全无从猜测起啊。就是你做情报工作的也无从猜测起。
嗯。
但是换一个角度讲，你这观点我是同意，我完全同意。就是说换一个角度讲，乌俄战争当中，俄罗斯败，对中国决定要武力统一台湾有没有影响？对这个他们这下决心有影响？那肯定是有影响，而且这影响还是很大的影响啊！影响呢肯定会，我是觉得会。这个影响呢不会是促使中国政府更加坚决的更快的要把台湾打下来，反而是反方向，是更加谨慎，更加要多做准备，也许就是说更加的就是说能够有一些更多的担心吧，应该是从那个朝内方向走，朝内方向走。所以它到底是正作用还是反作用，就看你从哪个你站在哪个角度怎么来说这个事情，是吧？这个肯定是有很大影响，但是对于决策的人，他说是不是他看了乌俄战争以后呢就会觉得我不打了。那不知道，这完全无从谈起，没法说。
现在中国政府有一些就是好像是姿态，比如说又想要跟美国搞好关系，然后呢好像又想拉拢台商啊什么的，是不是意味着这方面它的有一些转变方向啊，或者什么，或者就是姿态放软了？
这肯定不能说姿态放软了，因为他多少次他已经都是可以说失去信任了。我觉得包括习总以前都说过多少遍的，有一千条理由把 中美关系搞好，但是从那以后不仅没有搞好，还越搞越糟。所以包括这回布林肯见到王毅，布林肯说的是你们不要再做一些过激的对台湾的行动，实际上就是警告中国呢。所以我觉得中国就是应付吧，就是说我觉得实质性不会有什么改善，可能只是说给美方听，但是不会有什么改善的，因为国内的那种情绪它是交代不了的。
这个我是感觉现在中国的对外关系的处理对外关系的水平跟1960几年1970年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政府对外处理外交事务水平差不多一样，很糟糕。说实在的，外交这个处理外交事务的这个思想方法策略都非常糟糕，完全是顾头不顾屁股顾头不顾腚顾头不顾脚的，就完全是没有章法，就是一个字糟。
七几年不是乔冠华在当什么联合国代表的时候，他不是本事蛮大的，还是能够把台湾赶出去，那他把就是中国他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兄弟们把中国给抬进了联合国。那这个外交在基本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不承认中国的情况下能够逆转，这个他们水平是蛮高的，对不对？
我说他的水平，我说他们的水平和那时候水平比那时候还差。就什么，那时候你想看中国那个七几年六几年的那个外交政策，你会有一种感觉，他今天跟这个好，明天跟那个坏了，今天跟朝鲜关系不错，明天朝鲜翻了啊，那个阿尔巴尼亚开始铁杆又翻了，苏联很好又翻了，就翻太多，今天跟这个好，明天跟那好，就是你感觉这个没有一个场景，你不知道他们怎么弄，感觉他们外交角色很随意。当然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这个合法席位这件事情，说实在中国做的是就是在那一段时间当中非常灰暗的那个年代当中，这件事情做的是一个亮点，不论是这个外交从外交角度来看，还是从这个国内事情上，这是一个很大亮点啊。文化大革命十年就这件事情可以说是一个亮点啊。
对，毕竟那时候老一代的外交官还是在这件事情上做了很大的贡献，但是像刚才亚光你提到，比如文化大革命期间，那都好多都是造反派在当政，做了好多都是匪夷所思的事情，包括那个火烧人家那个英格兰
英国代办处，
对，就这些事情，那确实，但是有一些老的一辈的那些外交家还是做了一些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就是那时候的外交政策，你感觉今天跟着好，明天又翻了。现在你看，你前两年你把美国骂得一塌糊涂，现在你要跟美国搞好关系，你这个这么大国这么重要的事情，你不能这么翻脑，不可以开这么翻脑。
对，就是没有一贯的，没有一个既定的一贯的政策，这是都是由外交部的那些发言人来随便来说，我觉得这真是不好。
好，那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Commercial break。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我爸正在挑选联邦医疗保险优先计划，你有推荐的吗？
我推荐惠安娜。
惠安娜？
惠安娜联邦医疗保险优先计划不但每月保费价格实惠，甚至可能零保费。快致电855-649-7131，听障专线711，洽询华语持照保险经纪人。如果您刚搬家，新加入联邦医疗保险，或将满65岁，就可能符合资格加入新的联邦医疗保险优先计划。惠安娜是一家持有联邦医疗保险合约的联邦医疗保险优先计划 HMO 组织，投保任何惠安娜计划的资格需视续约的情况而定。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今天我非常高兴的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他们分别是 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还有西雅图生物界知名人士李博洋先生。那我刚刚从俄乌战争的一些近况谈起啊，那么最近特别是推特上有很多谣言说习近平被软禁起来了，然后呢这个好像传的像是真的似的啊，然后不知道两位对这个传言觉得就真实的程度有多大。
我个人说不客气说零，那我没有这可能性。
现在就
是
像推特那个，
我也是这么认为。
为什么你们觉得不像是真的呢？就是因为习近平最近在电视上露面也比较少，就是很多都是旧闻，然后都是话外音，比如习近平知道什么工作，但是那个没怎么出镜，这个是软禁还是有可能的？
他这个中国的这个最高领导人的他这个体制啊，很重要一点。他所有的警卫工作都是由中央警卫局834部队管着的。这个部队别的东西都不用，就这个部队控制住，其他人都一点性命。所以所有什么政变什么东西都不行。四人帮为什么被抓起来？就是因为汪东兴他是主管中央警卫局的。警卫局的啊，他主管834部队的，他出来要做，跟叶剑英合作。叶剑英说：“他是主管，他是军委副主席啊，这个才行。单单就一个军委副主席，叶剑英自己想把四人帮抓起来，恐怕都有很大困难。如果中央警卫局不配合，根本一点戏没有，就非常困难。你除非就那就真打起来了。所以这件事情呢，中国的这个情况，从建国以后70多年，73年现在开始，谁控制中央警卫局？”谁就基本上这事儿就不容易被推翻，所以中国这个体制有它的特性，所以写这些推特上写这些文章，各种各样的说的都很跟真的似的，我觉得都是先给人添恶心，因为他对这个中国的整个这个体制还是缺乏一些了解，所以我说他们可能性是零。你没听说中央警卫局如果没有换人，这些事情都不可能发生。
我同意亚光说的，就说你看习近平就最近。疫情以后吧，好像就没有出疫情，包括疫情前就没有出国访问过了。但是这回赶在二十大，要召开二十大，好像是10月16号，在这个就提前一个月的之前，他能够出访，说明他已经国内基本上搞定了，他已经放心了，所以他才能出去。所以说我觉得他出去访问，但是有可能他是。没为什么他最近没露面，倒是有可能他跟身体有关系。我觉得身体上，你看他在国内旅行，他总是坐火车，包括去香港七一那个纪念活动、回归纪念活动，他都是坐火车去的。到这两年来，他可能是去上合组织这个会议参加会议，这第一次最近两三年吧，第一次坐飞机出去，所以我觉得他可能是。身体上有些原因，回来以后我想他是就是还是身体他又比较胖，就是说肯定是有些身体方面的因素，我觉得可主要还是身体方面的因素，应该不会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包括最近有一个名单出来了嘛，他都在里面，这个周末吧刚出来的那个委员会的名单，所以我觉得完全是无稽的传言，所以应该没有问题。而且咱们看吧，就是十一还有4天，他看看他，我估计他应该是出镜头的，国庆节嘛。
哎，博洋，你这个解释很有意思，我是很新颖啊，没听到人解释，就是说有可能跟坐飞机身体不适有关系，这个很有可能。你刚才你这个观察的这个切入点，我觉得非常好，因为他以这几年就疫情以来，他的旅行基本都坐火车去的，对吧？都是火车
走。对，其实到香港。都而且他在香港待都不过夜，又回到深圳过夜，
对，
所以是他是可能是身体有些问题的。
对对对，所以这个事情这个说法啊是比较新颖，但是很有道理，就是很有道理这个说法。而且他经常以前他也很常也经常有过这几十天不露面，一个月不露面，
对，
只是有声音没有图像，这也经常有这个事情。
对，
所以。
而且在对还有一个就是说，在中国现在我看反习的力量根本就不成气候，可以说没有，所以说 就是传言了。
习近平如果连任，就是很多人在说习近平是总加速师，所以他连任的话可能会加速这个中国共产党垮台。那么如果别人上去的话，共产党至少还能维持一段时间。那么就总的来说，是他继续连任好呢，还是就是能够换届好呢？你们觉得，就对中国老百姓来讲，
他现在这个事情是这样，就是他上这个，咱们其实几年前，咱们不像咱们做节目，两年前就是开始说这个事情，就是他这个连任呢，二十大连任这个不会现在越来越明显，他不会就停到这一任上完了。啊，就再增加一个五年一个任期就完了。现在已经是越来越明显的趋势，他会终身制做下去，做到他死那天为止。所以呢，你说这种情况下对中国老百姓是好还是不好呢？这肯定是不好。这一个人长期就执政下去是肯定是不好。你比方说现在普京，那普京要是说他执政上台十年的时候碰到乌克兰这个事情，这个危机的话，他大概不会这么头脑清算的就这么做这么决定。所以这个长期执政以后，这个人呢，就是说权力是最强的腐蚀剂，也是最强的春药，所以呢就是这个不会放弃权力，所以吃上去了就不会放弃权力，所以这个就基本上终生制的可能性就更大，终生执政的可能性就更大，所以肯定不是不好事。所以你说那他们说总加速是怎么加速，是加到哪儿，你怎么他要再做上二十年，你怎么
对？我完全同意亚光说的，确实是，就是说他既然敢把宪法给修改了，那就他就有做下去的这个想法，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说，刚才小南台长说，就是视察还是说，比如说换个人呢，会不会怎么有什么改变？我觉得换谁都不行。我记得当年江泽民在台上的时候，大家都盼着说胡锦涛上吧。说胡锦涛家里头他爸爸是地主被镇压的，所以他肯定是他不一样，他也可能更有改革的思想或什么什么。当然胡锦涛相对来说还可以吧，但是呢胡锦涛完了以后呢又是习近平，大家觉得他是新生的一代，可能也是也有改革开放思想，但是看来这一代的都一样，都是这样，所以换谁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就是改革开放，特别是就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立下了这个规矩啊，就是废除了领导干部终身制，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可以说是一个进步，这是改革嘛，对吧？然后能够写进宪法里面，那现在拿掉了这个改革，就可以说是荡然无存了，是吧？然后。可以说是开历史的倒车。那么对老百姓来讲，就是不仅有这个动态清零作为一个长期国策啊执行下去，那么就很多人间悲剧都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了，因为全世界好像都宣布新冠疫情结束了，那中国还是用这个每天测核酸来控制老百姓，就是限制大家的自由。那另一方面就是各种生产啊就是工作啊各方面的社会运行啊运转啊都是受到很大的影响。当然还有上市公司在美国退市啊，然后连以前阿里巴巴或者什么腾讯啊，现在以前是铁饭碗，就是大厂啊，就是是很挣钱的呢，现在都在亏损，然后这个就是对整个这个不管是对就业啊经济发展都有很大的负面的影响，所以在这种就是不管是改革啊开放啊都是基本上都停滞了，所以这个情况就是有可能会让这个中国的经济就是走向崩溃的边缘，特别是中国很多的经济都是由房地产驱动的，然后现在大多数省都是在负债，就是赤字啊，财政赤字，现在没有一个省没一个直辖市是盈利的，就是上半年，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会经济崩溃啊， 经济崩溃了，那又也还会引发社会动乱什么的，那这样子的话总价速失，可能这个有可能会加速这个社这个国家或者政党或者这个制度的崩溃，对不对？
对，而且你说的非常对，我都完全同非常同意这观点。我就想再补充一下，咱们就是说看看历史，一个人终身执政，长期执政，尤其终身执政到了后期，就他的生命的后期，那个执政水平、执政的质量是很差的。我们博洋，我们这年纪，我们都经历过那个最后面那段生，对吧？七四年，就是林彪事件以后吧。林彪71年，林彪事件以后吧。
对，
你就可以看出来，这个执政是越来越差。这些搞的活动都是些莫名其妙的。
对
，对吧？你说你凭什么要搞个霹雳劈孔运动？这个就很莫名其妙，对吧？学习小进庄，哎，这个学小进庄，我始终没明白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干这么件事情，对吧？你这到底学习小进庄到底是搞什么活动？就是一拍脑门一热，就是
对。
毛主席他老人家一说，我们叫学小进庄就学小进庄，
要
学大寨就学大寨啊！这都搞的全都是莫名其妙的东西。就是说他拍脑门很容易拍，就是他经常。他一个人决断，他经常做了些决定，他是让大家觉得非常的这个莫名其妙的东西。当然，一个人做决定，他也碰到，他也如果他也不说他完全做错决定。比方他，跟恢复跟美国接触，打开中美这个关系的坚冰，哎，这件事情是我觉得是毛主席做的对的这件事情。虽然那时候头脑已经很昏了，哎，他这个邀请尼克松来访问，这个事情都是做的对的，都是做的很好。但是总体来说，你看的时候那执政质量，你觉得很差的。因为什么呢？你再说，咱们再说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时候，他的执政基本上都是什么呢？都是这个专业人士来做。你比方说，这个经济上是由经济部门的国务院这些人来做啊。你像这朱镕基他在做这些事情，是吧？然后呢，你民航的事情是由民航局来负责。你什么？你这个文化的事情，这个卫生方面的事情就由卫生部你们这些人来做决定。那这国务院总理不太会管那么多这些事情，对不对？好，现在嘛，你看这个清零这么个事，本来是个卫生上的事情，本来就是应该卫健委来做决定的啊，这全总的最上面一个人做决定，你这种决定做的就全乱套了，就是说明什么呢？现在国务院的各部委完全没有执政的能力，你就是一个听喝的，人叫你干什么就干什么。毛主席那时候那些部全是两个，外交部也好，从外交部到国防部，所有的部全都是听喝，他们全没有决定权力，说我能做什么。可是慢慢过渡到这个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邓小平时代、江泽民时代。胡锦涛时代，其实那些决定很多都是在什么，在民政部做了，在财政部做了，在铁道部做了，他们很多在那些部门做决定，那些是专业人士，人懂这个事情。你搞铁路该怎么建设，当然铁道部的人最懂。可是你搞铁道怎么建设，如果有毛主席在拍板，那就乱套了。对。所以现在的这个情况就是都不相信别人，只有一个人，只相信他自己，只有他一个人说了算，最后就搞来搞去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后期那种决定决策模式。国务院这部委的专业人士都没有意见出来，那么你们说的意见他也不听，最后的结果呢，就是说随意性很大，人民群众我觉得可能会受更多的苦，受遭更多的罪，只能这么讲。
对，夏甲光刚才举了好多例子，你让我想起来，当时76年左右的时候有这么一句话，那时候我记得我七八岁还多少？没，十几岁了，我就说我对。我记着，所以呢，那时候大家都觉得有这么一句话，就是说，宁要资本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后来就那时候就躲到这样，就说四人帮啊，那时候就说，我只要是社会主义，我们这草我都要，你资本主义的苗再好，我们都不要，都能躲到这个地步。所以说，刚才接着那个小南刚才提的，就是这个中国这些经济矛盾啊，包括房地产，包括各方面吧，我觉得。将来还有可能就是说转移矛盾，就是说你看现在就是什么都是美国不好，什么都是美国怎么着都是美国那个美国，甚至还有人你还说那种话嘛，就是亡我之心不死吧，或什么什么就这类的，反正都是美国的问题。你看老百姓现在这政府不提，老百姓都说这美国怎么不好，就是有时国内的那些自媒体都没法看，我就跟
我插一句，咱们十几岁的时候都讲的是苏修亡我之心不死，
啊、
咱们都是这么说的，对不对？
对，
苏修亡我之心不死。
对，那时候对，包括亚光刚才你提的，就是说毛泽东跟美国搞好关系，可能多多少少还有对抗苏联的意思，
就是
哈，对，所以说就是总是有个目标来转移国内的这些问题，所以呢，我觉得。 这就是转移到美国身上吗？美国是个罪魁祸首呗，反正就这样。但是我想，我分享一刚才因为小南小袁提了一个就是疫情，我看我就分享一下，就是昨天我看一篇文章，就是关于这个疫情，就是分析了一下上海封城这一段时间的，就是说，他封了多少，差不多一个月吧，就是说他的病死的人数和这个感染总感染人数，包括什么无症状的都算上，病死率是0.1%，实际上是跟感冒是一样的，跟感冒的流感的病死率是一样的，而且这些人的病死就是病因新冠病死的人的平均年龄是82岁，是82岁，而且发现就是说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在封城完了结束以后去世的，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说其实就是说在封城期间他也感染了或者怎么，把这些人其实在家里自己休息挺好，都80几岁的人了，甚至有90岁的人给拉到去隔离啊，去方舱啊，再加重了他们一些的负担。实际上这些人自己在家里有家里人亲人照顾，可能会没有事情，但是在经过这么一折腾反而到去世了，就是在高龄的情况下。所以实际上就能看出来，实际是首先这个病毒的这个新冠病病死率跟流感基本上是一样，还有一个就这些人的年龄就能看到这个，所以这种封城的效果是可以说基本上没有效果，反而倒起了反效果。
那博洋，你觉得他们会很快解这个中国很快会把这个清零的事这个政策马上修改过来吗？你怎么看呢？
我倒是觉得有可能，因为现在就是已经看到不可能清零了，现在这儿有几百那儿有几百的，现在已经都造成这种情况了，所以可能要改变了，包括说中国要改变自己的什么旅游政策也要改变了，要引进，就是说现在只能是有工作需求的人到中国来嘛，说要给外国人开放旅游，现在已经都国家旅游局谈到这个了，我想可能是应该放松一些了。
好，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只有当我们每个人开车时都不分心的时候，我们的道路才是最安全的。正如惊现的司机所知，93%的人认为司机在开车时发短信会对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现在巡警正在对开车时使用手机的人进行巡查，所以为保证您开车安全，请将您的手机设置为开车免打扰状态，或将其放在够不到的地方，让我们齐心协力保持道路安全。开车时请别碰手机。
您上一次访问您居住的城市是什么时候？您可以在西雅图市中心的62号码头找到一切，这是自然和社区相遇的地方。从节日和音乐到上课和表演，这一切都发生在西雅图的62号码头。加入我们，再次发现您的城市。夏天到了，去62号码头看看，因为那里的夏天更加美丽。请访问 waterfrontparkseattle.org 了解更多活动信息。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欢迎回到我们时事三人谈节目。那今天我们的嘉宾分别是西雅图生物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还有我们这个节目的赞助商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我是小袁，我今天是代班主持啊，小南可能有事情。那今天呢，我们从那个俄罗斯在乌克兰备战领土地区进行公投，谈到那个推特上就是习近平被软禁的谣言啊。那刚刚那个博言谈到这个新冠疫情的事情啊，就是就是全世界基本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宣布新冠疫情已经结束了，然后大多数国家都就是可以说是放弃了对新冠的限制。包括日本啊，他也宣布就是国外国入境他就不会查这个就是不会查疫苗记录啊，或者说你这个核酸检测结果啊什么东西，就是没有这种，也没有隔离这种限制。那中国如果继续把这个新冠比如说
一种是动态清零，这个是就是日常规化这个核酸检测，但基本国策的话，就是这个是不是太过分了，对吧？就是影响老百姓的日常的生活，对吧？然后，这个能够究竟能够维持多久？就是能够像真的作为中国的基本国策能够贯彻个10年8年的话，这个我觉得这个整个国家都要完蛋了。
我补充一下，就是说，我刚看说加拿大也取消了，从10月1号开始，就是入境，疫苗记录啊，还有核酸检测全都不要了，所以说全世界都在宣布这个疫情在结束，包括香港也改成他所谓的0+3，就是下了飞机以后自己在家里，或者你去宾馆自己隔离3天吧，然后就是只要你核酸检测结果正常，你就3天以后就可以自由了。所以说，香港是中国的多多少少还算个窗口吧。所以香港都在改变，我觉得中国也应该可能有也要改变吧。就是说，但是这中国这个政府有时真是不好说，因为他已经超出了一个医学的范畴了，所以说这个东西不好说。
对，还是说我们刚才说这个决策模式，决策模式在胡锦涛、江泽民时期、邓小平时期，就这种专业性很强的这种决定，这个决定基本上根据各部委来做的决定，啊，上面国务院总理批一下，就通一下就完了，就能走下去。现在不是这么，现在这种就是这次疫情这个事情来讲，很明显的，它根本就跟什么。这个卫健委跟这专家的意见都没有关系，是个政治决定。那政治决定只有最高领导人一个人可能改变。中国现在体制只有一个人改变。胡锦涛时期说还有9个常委，大家讨论一下子啊，商量，就可做可不做。现在没有商量，就是一个人。现在这个就有一种说法，就是习近平跟这些政治局常委这些关系君臣关系，不是同事关系。因为你看他这个多次电视里都报道说。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这个副委员长都要向习近平
述职，
后来又讲到政治局常委也要向习近平述职。这个那你们就已经不是同一级了。你向他述职，你要讲你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你怎么做的工作，你要向汇报，这就是君臣关系。所以呢，这个决策权就在一个人身上。那么这一个人呢，就是说谁也不知道他怎么想，他怎么决定，说大家。所以现在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决策预测性很差，你不知道他会怎么做决定。
对，
不知道怎么会做决定。
对，
前面博洋提到，就是现在流传一份名单，就是新的政治局，常委的名单是吧？然后，能不能跟我们透露一下这个新的政治局常委有哪一些？就是像大家关心的李克强啊，是不会会被留任？然后。是不是大多数都是习近平的人？
我还没有特别注意这个，但是我想李克强肯定是会留任的。这个按照惯例吧，他肯定会是留任的。
人大常委，那个委员长是吧？
有可能，对。
反正是我是觉得，小儿再让我是对博洋说的我也同意，就是李克强应该按照那个规矩，我才随手啊，7上8下。那他还是在67岁嘛，应该还继续留任。而且这个他如果留任政治局常委，然后呢再转任人大委员长，这是有先例的。以前李鹏就干过这事，他有的先例，所以也不是什么不是破例的事情。那小二太阳，你说在下面的政治局，如果假设还是保持政治局常委，还是保持七位常委这个位置的话，那我相信肯定都是习的人，不可能再有别的人，别的也没有派，现在。那君臣关系你还有什么关系？没什么派，全就是皇帝一个人说了算，你还啥都没有，所有的人你都得听这个，听皇帝一个人。
就是我们现在不知道他会走多远，就是如果，比如说，俄罗斯跟乌克兰战争，俄罗斯失败，然后，如果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政府啊民间或者什么，就是其他人想要就是让普京负责任的话，普京至少会下台，然后有可能会被
就失去生命都有可能，对吧？那这个对那个对习近平就是，我觉得这个他如果不办这种就是要武力统一台湾的事情，他也可能不会到那个地步。那一旦想要叫武力统一台湾，那么一旦如果打输的话，那有可能他会步普京的后尘，不然的话他可能会还是会太太平平，做他的最高领导人做到死。
这个小姚台长，这个你再看中国俄罗斯两个国家两个民族的传统历史和传统，俄罗斯是有这个传统，打败仗了就换人，就换领导人下来啊，远的不说，最近的就是这个，咱们就讲那个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啊，他跟这个他战败以后，然后战败以后呢，那沙皇当年权力很大，沙皇很厉害，沙皇你看他们那时候那个君臣关系，沙皇是就有就生杀大权的啊，很厉害的，结果他就被就搞了这个二月革命，一七年二月革命他下台，下台以后他才过了没几啊，然后呢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上台，就列宁这些人上台，上来以后没有过几年，大概就把这个沙皇直接就干掉，就一家人全杀了，所以这个下场很惨啊。还他们还讲说1860几年的时候有一次战争，克里米亚战争也是输了以后呢，也是当初那个沙皇他也是坏人，下来以后也死很惨。中国不是这样的，反而中国这战力上战败多了啊。你说从咱们家的按照中国共产党教的这个历史写的这个历史来讲，1860年鸦片战争败了，谁下台谁死了，谁也没有，是吧？1895年最严重的1895年被日本打败，甲午海战被日本人打败，那对中国人讲是奇耻大辱吧？这家伙割地赔款，你看那当时割了多少地啊，对吧？台湾割出去，这个大连割出去，本来要把东三省都要割出去，要不是美国人、英国人这些出来就列强出来阻止，那就那个这个这是沙皇俄国也不愿意把东三省给割出去。就都施加里，就是沙皇俄国在这是稍微起了作用，但是是居心叵测，是怀着私心，他想东三省，他想插一脚啊，就要不然东三省也割给日本。那你想这么大的变故，这个老佛爷不是继续做得很好吗？也没下台，也没卸责，光绪皇帝继续在当他的皇帝，没有人也没死，他们死也不是因为这事死，所以中国传统不会，中国不会。那就是你说你发生了这个打台湾没打下来，战争失败了，我觉得。最高领导人没事儿，跟这事没关系，中国没这传统。
那啥事都没有。那如果打失败，那比如说，造成重大损失，比如说三峡被炸了，或者那个核电站被炸了，或者什么东西呢？这个他扛得住吗？你觉得？
扛得住，我觉得是扛得住。就是有什么样的？有什么样的老百姓就有什么样的领导，这个中国在这方面还是这多年的洗脑还是有老百姓的基础的，所以说打台湾他打台湾他也是有民意的基础，咱不管这民意正确不正确吧，他还是有基础的，我觉得几十年内倒不了，这个政权倒不了。
我虽然不一样的判断比较悲观，但是很不幸，我也同意这个判断比较悲观，但是我也同意，就是这么回事。大概几十年。
那经济崩溃呢？比如说现在这个汇率，破七，而且破得很快。比如说，几个月前可能才6块多一点，现在已经7块多一点，然后这个差别挺大的。然后当然就是各个省都财政赤字。就是不能卖地了，他没有收入，要养那么多公务员，这样就是工资都发不出来，只能发，可能发债券啊或者什么东西。那这个，如果大家的民生都维持不下去了，他这个皇帝的位置还能坐得稳吗？
坐得稳。我们三年自然灾害那时候我们还小，没有这样做到的。三年灾害多惨，死饿死多少人？照样说下去，没事儿。我们没见过三年自然灾害，因为那时候我们小，不知道，没有印象啊。但是这个1967年、1968年文化大革命武斗打得很厉害的时候，我们都经历过，那多惨！那70几年都没饭吃，没肉，没什么吃，生活那比现在过得惨的，比现在中国老百姓惨太多了。
对，
有人想造反吗？
对，
小袁、台长，很不幸的跟你讲，一个都没有，没人想造反。 都是不满意，所以都我不满意，但是吃不好饭，但是没有想造反，一个都没有。
对，这点我完全同意。
造反都抓起来枪毙了。
我完全同意亚光说的，实际上有这么一种话嘛，中国的经济危机实际上是从建国以后就一直在经济危机，所以说也照样老百姓也都服服帖帖的一直过嘛，过了好几十年嘛，所以说他这些都，而且他可以转移矛盾嘛，这都是美帝国主义的那个对中国的怎么
封锁
啊，封锁
看脖子，
就是，对，就这些东西他都是这个，所以说
所以
这个政权还是超稳定的，我想真是可以这么说。
这个挺有意思的，你们的分析。
但是说
虽然说的很悲观，但是也是我同意，很悲观，我同意，就是这么情况。真的，中国因为小圆，你如果觉得中国老百姓会因为经济上损失很大，这日子过不下去了，或者起来造反，可能性很小。所以中国历史上造反只有一个现象，就是农民起义，不造反就饿死，那他就起来了。那中国情况就算那个那时候呢，中国历史上有这种情况，就没有饭吃才会起来造反。可是这种事情在60年代自然灾害的时候，人都饿死那么多人，为什么没起来造反呢？这你在说咱们中国现在共产党这个体制很厉害，控制的非常严厉。
不是他不是没有人造反，是如果有人。比如说控制不能出去要饭，如果发现就枪毙，这样子这个就很厉害。
对，是啊，所以就是说现在政权，共产党政权对中国人民的控制，那比封建皇帝的时候严多了。所以饿死的时候，在中国历史上人民起的造反就是饿死的时候，快要饿死了，要不然就死，要不然饿死，要不然就出来我就打一把，这时候会造反。可是在这种情况的共产党统治下，我觉得就算到了这时候也造反不了，没戏。
现在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3周年，就是你是不是有一段时间还是可以的，是吧？但是现在就是大多数时间还是老百姓还是蛮悲惨。
就你说的是改革开放以后吗？
改革开放是不是有一段时间还好？比如说是不是80年代还好一点，64之前还好一点？那还有90年代，比如说邓小平南巡啊，然后一直到后来就是加入世贸总协定啊，这段时间就是它经济上发展还是实实在在发展的，对吧？老百姓生活也是改善的，对不对？
对，实际上还是就是加入世贸这点，还是说实话还是美国人的功劳。加入世贸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这是非常非常大的作用。我觉得中国人在这方面其实应该是感谢美国人让中国加入了世贸，这点确实是中国人确实得到了一些实惠，这个是不可否认的。
这个巨大实惠，就是说中国老百姓的日子，我们现在这么讲啊，那有人统计过，就是说清朝的时候，我前两天看着一个网上一个报道，就是说统计清朝的时候，就是说这黑奴，美国就是南北战争的时候，那个解放奴隶的时候，就林肯的时候，要解放奴隶的时候，那个南方的黑奴他的食物这消耗量，他一人一年能吃140斤肉，就折合出来，然后那就是1860年的中国那时候，清朝那时候1860年的应该是道光皇帝的时候，说那时候的人，中国人可差远了，一年能吃上过节能吃上一斤肉，吃上一顿肉就是不错了。过节能吃上一顿肉这日子，其实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是改革开放以前都是这样的，都是这么日子的。一般老百姓哪能天天吃肉，不可能的啊，不可能这种事情。这个，所以呢，应该说呢，还是活得很悲惨。像你要回到小圆太太，回到你说的话，其实还是挺悲惨的。你说有好日子吗？现在确实改革开放以后就好了，好日子。改革开放至少吃肉不成问题，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就文革之前76年以前，吃肉是很大的问题，对不对？
但是现在走了回头路之后，这个日子就慢慢的难过了，对吧？特别是比如说，有的人买了这个房子，然后钱都付掉了，又不能那个。就是分期付款还得造福，但是房子烂尾了或者什么行了，这个事情
就一辈子的积蓄可能就泡汤了，还得还房贷，那这个日子就过得就惨多了，比以前。然后再一个是新冠，就是说无缘无故可能就关起来了，或者怎么样了，然后就是这个可能工作也失去了，然后可能关在家里也有没东西吃，比如说老人不该死的也死了或者什么东西，这种事情就是基本上每天都在发生，所以这样就是生活水准可以说是也是大幅度的下降，对不对？
但是你要看，比如说伊朗七八年以前的那个生活水平，你和现在相比，和霍梅尼当权以后的水平相比，那这差了天壤之别了。但是呢，他老百姓他就是能够接受，能够服从。同样道理，我想中国也一样，就是说
伊朗也在抗议了。前段时间不是伊朗在抗议，
但是对啊，但是现在又有支持政府的又游行了，现在又有啊，所以你看他这么多年他还是维持他这种神权的统治，这是有民意基础的，所以可以说逆来顺受吧，就是说中国也一样，其实都是一样的思想体系，都是所以没问题，对于组织来说没有问题。
所以对中国这个局势还是可以预测的，对吧？就是越来越生活状况越来越差，但是这个制度是不会改变的，
不会改变的，会稳定的，还是
这个结论非常非常的悲观，但是很正确，很同意的观点，这判断。
今天非常感谢徐耀光先生还有李文阳先生，做客我们这个十三谈，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祝大家晚安。